英国发现新冠病毒新变种，多国暂禁英国航班入境。莫德纳新冠疫苗开始配送，强生公司疫苗获得进展。美国国会议员支持拨款19亿美元，以取代中国华为、中兴通讯的电信设备。12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第二种新冠疫苗莫德纳药厂的疫苗12月21号开始配送，另外强生公司的疫苗也获得进展。美国卫生专家表示，目前英国的变种病毒看起来致病率不高，而拜登则在星期一接种了新冠疫苗。同时，美国国会就新冠疫情经济纾困法案达成共识。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谢卡拉，负责这个新冠疫苗配送的取速工作小组呢，在星期一的上午召开了这个记者会，来阐述一下这个最新的疫苗配送的情况。那么，来负责这个疫苗行动的美国陆军的四星上将佩纳将军呢，就表示说，在这个星期呢，会再送出590万剂的莫德纳公司的疫苗。那么，辉瑞药厂的疫苗呢，在上个星期已经送出了290万剂，这个星期还会再配送210万剂。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呢，英国因为出现了这个变异的新冠疫苗的病毒株呢，而且疫情越趋严重，所以在今天记者会上呢，有许多的媒体也相当的关注。那么在这个取速行动首席顾问斯拉维医生呢，就特别针对这个英国的变种病毒做出了解释，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
I'm sure you are all very attentive to the situation in the UK and the description.Of the particular variant virus. I had conversations this morning with my UK counterpart. I think scientifically, to date, there is no hard evidence that this virus is actually more transmissible. There is clear evidence that there is more of it in the population, and whether it's due to a higher capacity to transmit or whether it's due to the fact that we now are able to.Sequence all the time and see the virus, while when it was seeding the population in the southeast of the UK, we were not, or they were not, looking for this particular variant. So it may be just seeding happened in the shadows, and we're seeing now a surge, or maybe it has a higher transmissibility. What's clear, it's not more pathogenic.
而美国的卫生部长阿扎尔在今天记者会上则是再度的强调说呢，这个耶诞假期还有新年假期即将来临，他呼吁美国民众尽量要留在自己的家里面，如果不得已一定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勤洗手、戴口罩，并且保持60的社交距离。那么他也说呢，明年底的这个同样的时间的假期呢，美国的疫情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消退，但是呢，大家到时候还是要保持相同的警觉跟防疫的措施，不过情况将会好很多，而且呢，从本次的行动也可以来确保明年的节日防疫能够更加的迅速以及顺利。那么除了这个美国的辉瑞药厂以及莫德纳公司呢，美国的强生公司的疫苗研发也取得了进展。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取速行动的首席顾问斯拉维医生就特别介绍了强生公司疫苗最新的进展，我们看一下他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On the Johnson & Johnson Janssen's vaccine, the trial has beenclosed for recruitment now with a little bit north of 43,000 subjects in the study. Really a remarkable speed of execution of that trial. A significant accretion of cases, unfortunately, in the study that's being conducted in Latin America and in the US. And we expect to have enough cases for at least an interim analysis early in January. We are workinghard with Johnson & Johnson and with Emergent to ensure that we maximize or optimize the number of vaccine doses that would be produced, formulated, vialed, quality controlled, and released in the month of February.
取速行动当中的专家呢，也特别的强调说呢，如果社会当中没有足够人打这个疫苗的话，将会形成这个病毒来战胜了疫苗，这样无法取得这个所谓的群体免疫的效果。那么此外呢，这个拜登呢跟他的夫人吉尔拜登呢，今天都施打了疫苗。那吉尔拜登呢是在早上就已经打了疫苗，这个拜登呢则是在这个星期一的下午差不多3:30的时候，在德拉瓦州施打了疫苗，并且是在这个电视镜头的前面呢施打了疫苗。那这个哈里斯参议员呢以及他的丈夫道格英霍夫呢，预计会在下个星期施打新冠病毒的疫苗。此外呢，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在星期天的晚上通过了新的经济纾困法案，将为每位美国人提供每周$300的临时性失业补助金，以及$600的直接经济刺激金。如果你是自我雇佣或者是表演工作者的话呢，每星期另外加$100。那么这个$300的失业救济金呢，是限制10周之内可以领，而不是像以前是16周都可以领。那么这失业救济金呢，也是3月的关爱法案规定的联邦失业补助金的一半。那么直接支付给大多数人的$600刺激性的支出呢，也是3月的法案当中的一半。但是呢，也要遵守同样的收入限制，也就是呢，个人在$75,000的收入之后呢，将会逐步的减少支付。那法案同时呢，也为遭受到重创的美国企业提供新一轮的补助，并且为学校、医疗保健提供者，还有面临驱逐的住房者提供资金。那么根据美国劳工部上个星期四公布的失业数据呢，在12月12截止的那一周，有140万人第一次申请了失业救济。卡拉，
浩哥，感谢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在圣诞节之前，美国第二种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正在全美国各地推出，而英国却因担忧一种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变异而采取封锁措施。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美国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开发出的新冠疫苗本周在全美各地推出，但与此同时，美国破纪录的新冠病例每日数目出现新高。新冠病毒追踪项目指出，目前有113,000人住院。根据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信息，尽管有6个受辉瑞疫苗的人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但美国官员表示，人们应该在取得疫苗时接种。
It's widely recommended for everyone because we know it's 95% effective, as much as 100% effective at preventing severe disease. And this is the way we end the pandemic.By getting 70% or 80% of the American people vaccinated.
在英国，有关病毒变异而更具传染性的消息已经导致该国领导人规定新的限制措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也禁止来自英国的旅客入境。美国和英国的领导人强调，疫苗将有效对抗新毒株，而新毒株并不一定更加致命。
I don't think there should be any reason for alarm right now. We continue to watch. That's why we do it.
美国部分地区，像中西部和北部平原，已经扭转疫情爆发的情况，但这个进展被南部各州、东部部分地区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极端病例数量所抵消。虽然临近圣诞假期，苹果公司仍然宣布暂时关闭该公司在加州的所有分店。
We know what to do, and if Americans do these things, we can flatten the curve and save literally tens of thousands of lives if we do these things before we get the vaccine out.
他说，大流行病不会永远流行下去，但人们必须同心协力撑过可能面临的一个黑暗的冬季。美国之音记者奎因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顾问小组确定，继医护人员和养老院居民之后，年龄75岁以上的长者和一线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为新冠疫苗的下一批接种者。来看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免疫接种顾问委员会星期天以13-1的投票结果作出表决，确定75岁以上的长者和一线关键行业的工作人员将成为新冠疫苗的第二批接种者。美国大约有3000万名一线工作人员，其中包括消防员、警察、教师、食品加工和农业、制造业、公共交通、邮政以及食品零售业的从业者。预计第二批疫苗接种将覆盖大约4900万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本月19日批准了生物技术公司莫德纳研制的新冠疫苗， 辉瑞疫苗此前已经获得批准。美国国防部负责疫苗发放后勤保障的加斯波纳将军星期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莫德纳疫苗的发放已经开始。
I personally updated Secretary Azar on where we think we are with numbers. We remain on track to allocate around 20 million doses of vaccine to all jurisdictions by the end of December, with distribution of those doses pushing into the first week of January.
星期天，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一座工厂，工作人员正在把莫德纳新冠疫苗打包装箱，并装上联邦快递的卡车运往美国各地。继第二批接种人群后，美国将开始为总数大约5700万的第三批人群接种疫苗。这些人包括媒体、金融、能源、IT 等行业的从业者，年龄65岁到74岁的人口，以及年龄16岁到64岁的高风险人群。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办公室周一发布了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宣布对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行进一步签证限制。蓬佩奥在声明中说，中国的独裁统治者对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实行严厉的限制。美国已经明确指出，不欢迎此类侵犯人权的人。美国将对中国官员的签证施加额外限制，其家庭成员也可能受到这些额外限制的影响。蓬佩奥还呼吁立即释放通过和平努力行使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们，并敦促中共当局尊重中国人民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应享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1988年的洛克比空难导致近200名美国公民身亡，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仅次于911的恐怖袭击。在空难32周年悼念日之际，美国司法部星期一正式起诉对事故负有责任的第三名恐怖分子。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这场恐怖袭击呢，当年是发生在苏格兰上空的泛美航空103号航班上。那么恐怖分子藏在货舱内的塑胶炸弹被引爆，是导致飞机坠毁。那么机上的全部259人和地上的11人遇难。那其中有190名是美国公民，许多是参加交换项目的大学生。那当时的苏格兰警察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是在对事件进行调查后呢，起诉了2名利比亚公民，其中呢只有1名最终是受到了审判并被定罪。不过美国政府并没有停止对制造炸弹的第三名恐怖分子进行追责。那在空难过去了整整32年的今天呢，美国司法部长巴尔是宣布了对第三名恐怖分子的起诉。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United States.Has filed criminal charges against the third conspirator, Abu Aguila Masood Kir al-Marimi, for his role in the bombing of Pan Am Flight 103. Let there be no mistake, no amount of time or distance will stop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Scottish partners from pursuing justice in this case.
那巴尔还表示呢，那场恐怖袭击的受难者虽然来自世界各地，但主要的目标很明确是美国人。那他说袭击呢是由卡扎菲统治下的利比亚情报机构策划的，并且说卡扎菲本人在袭击发生后呢是感谢了今天被起诉的马萨德。那利比亚政府后来是承认了对袭击负责。2011年呢，一名利比亚的前官员是表示说，袭击是由卡扎菲亲自下达的命令。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呢，在那场袭击发生后，负责起诉前2名嫌疑人的呢，也正是巴尔。他当时是在老布什政府内部担任代理司法部长。那巴尔即将在今年的圣诞节离任司法部长一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此前是报道说，他为了能够参加今天的发布会，而没有选择在上周离职。那在发布会上呢，巴尔也是对此发表了感想。
The Lockerbie bombing case hold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me because I was serving as acting attorney general when charges were filed against Megrahi and FEMA in 1991. I know firsthand the toil, tears, and sweat that have been poured into pursuing justice for the victims of the bombing and their families.
那今天来到发布会现场的还有受难者的家属代表卡拉·维普兹，他是感谢了司法部和美国政府多年来的努力，同时也是表示家属们追求正义的步伐还将继续。
It is the resilience of family members who have not let anyone forget our loved ones who were lost on that tragic night 32 years ago. We will continue to pursue justice for all who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bombing.But today is a small victory in that conquest.
那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感谢文浩的连线报道。在华盛顿选择一个教堂是很多的新当选美国总统必须要考虑的事情。拜登有可能在就任之后与华盛顿的普通信众们一起做礼拜。来看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乔拜登以前定期去他位于特拉华州的布兰迪万圣约瑟夫教堂，但当他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后，他很快就要考虑选择美国首都的哪一所教堂做礼拜。这是多年来很多美国总统在通往白宫之路中必经的一步。在担任副总统时，拜登曾前往位于华盛顿乔治城附近的圣三一天主教堂做礼拜。美国仅有的另一位天主教总统肯尼迪在就之前经常在那里参加弥撒。
When a president is regularly in a church, for example, President Johnson was fairly regular at National City Christian Church,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Church, and Jimmy Carter was very regular, even taught a Sunday school class at First Baptist Church.After a while, people just adjust to that, and that gives the president a chance to be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also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is a power greater than the president.
沃加曼牧师说，参加教会活动可以帮助世界领导人保持谦逊和对社区成员的亲和力。
We had homeless people in the church. We had a lot of very ordinary people.There were some other government officials of one kind or another, and now here come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for 2 years, the main Republican leader, Senator Bob Dole, was also in the church. And George McGovern, who had been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and was unsuccessful, he was a very active member of the church. Arthur Fleming was a civil rights leader and member of Eisenhower's cabinet, but then most of the people were just ordinary people, and in church we were just all part of the congregation.
拜登过渡团队的一名官员拒绝透露拜登将在美国首都参加哪个教堂的礼拜，也拒绝透露他是否会返回特拉华州参加礼拜。不过，如果拜登真的成为华盛顿教堂的常客，他将有很多选择。
As normal as possible. Sometimes you have to do extraordinary things in order to be ordinary. A leader must not take him or herself too seriously, recognizing that we're all a passing scene. A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off the scene in time, and in the long run will be forgotten as a person.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国会周日就价值$9000亿的疫情纾困法案达成共识，并且有望在周一投票通过法案。法案中除了2021财年的政府预算及疫情救助资金之外，还包括$70亿给美国宽带网络项目的拨款，其中有$19亿将专门用来拆除华为、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设备，也就是联邦通信委员会的移除与更换计划。这项计划对美国乡村的小型运营商影响有 尤其重大。今年夏天，我们采访了一家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电信运营商，了解华为是如何进入美国市场，又给电信商带来了哪些担忧。今年是吉姆·凯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电信行业工作的第18个年头。对于在美国乡村做电信生意，凯尔了如指掌。
A lot of what you do out here, it's based on relationships and trust. So if you come in here as somebody outside, even from the city, let alone China, if you're coming into China in the rural America, you know, it's hard to break through.
但一家中国公司似乎做到了。2013年的一次产品展示会上，凯尔第一次接触华为的有线产品。对于一家陌生的中国公司，凯尔对其产品质量和可靠性都存在怀疑，但随后华为的多次拜访和殷勤服务将凯尔打动了。同时，华为的报价仅为竞争对手的三分之一，能为公司省下几十万美元，这让凯尔决定冒险尝试。
Generally, you get companies that size aren't real crazy or anxious about doing business with small companies like us. So I like the idea that they were hungry, they wanted to prove themselves, and at the time there were some questions or concerns about security. It's what we started hearing as we looked into it. But based on what we checked out, there was no evidence.That there was any security threat or any wrongdoing, and that's why we made a decision.
So we have two central office locations, one that you see here, and one about 5 miles away. Or we have two units here.
How many users do you serve in total with Huawei equipment?
Currently, we have about 1,100 customers that have Huawei equipment in their homes.
Okay, and what do they use your service for? For TV, internet, what is it for?
It's used for both TV and internet.
从2014年开工到2019年接近完工，具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凯尔对华为的质量和客户服务感到满意。但在与华为合作的近六年里，有关设备和网络安全性的担忧从未停止。2020年3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法律，出于国家安全担忧，要求电信商移除并更换列入美国政府黑名单上的电信设备，其中就包括华为。华为公司否认任何不当行为，称美国的指控缺乏证据。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对于一家在中国政治体系中运行的公司，有必要提高警惕。
It's very hard to find evidence. That's the problem with subtle sabotage, especially in software. That in the end, when you have so many bugs in code, how do you know?Which are bugs and which are, say, bug doors, sabotage disguised as a bug.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s, the networks all trust each other. And so if you can gain control of a small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that has potential risk for being able to do things on other telephone networks. And so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with,Huawei equipment.
凯尔今年五月向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有关拆除华为设备的报告。他需要搁置为2000户家庭铺设光缆的项目，花费一年时间和60万美元，将过去六年装好的设备全部拆除。目前华为的客户支持和零件供应也已经停止。凯尔相信，如果拆除华为是为了国家安全，那么在移除与更换的过程中，他将毫不手软。
We wouldn't jeopardize our network, the security of our network, or, you know, certainly from a national security standpoint, I'm certainly not going to jeopardize that either just to make a buck.
凯尔说，如果回到六年前，他可能还会选择殷勤实惠的华为，但经过了这几年的担忧和焦虑，今后不会再轻易与中国公司进行合作。
We certainly don't want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put equipment, deploy equipment, spend all this time, money, and effort, and then have to take it out. That's my concern.
美国之音王平卡拉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在刚过去的周末，英国证实新冠病毒的一种新变种正在蔓延。英国首相约翰逊警告，新的高传染性毒株给该国带来威胁，开始实施更严格的防疫措施。而欧洲多国及香港也开始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新的变种病毒有多可怕？全球抗击新冠是否遭遇新的挑战？已经投入紧急使用的疫苗对新变种病毒是否还有效？今天我们邀请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流行病专家刘成龙教授为您解读，欢迎刘教授。
你好。
刘教授，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病毒的这个变种哈。我们知道在英国发现这个传播力更强的这个新冠病毒的新变种，除了引发了新一轮的限制措施之外，也引起了广泛的担忧。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变种病毒有什么样的特点，有多可怕？
这个新变种的病毒的话呢，它实际上是集中了很多的变异在集于一身的，所以的话呢，它不仅是一个单独的变异，而且是很多的点位同时发生变异。那其中有一个点位呢，刚好在那个棘状蛋白的触突蛋白上面，所以的话呢，导致这个病毒的传染性，据说是增加了70%以上。所以的话呢，由于它的传染性急剧增加，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整个社区这个非常的紧张。
是。那么除了它的这个传染性增加70%以外啊，那么它对于这个病毒感染这个病毒的病人，它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症状更加严重这样的这个效果？
目前这个病毒是否能够导致更严重的症状的话呢，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说法。但是的话呢，这个病毒这个点位的突变的话呢，导致了一些不仅是在英国发现，而且很早甚至在非洲的南非还有其他的国家呢也发现了。那在南非的话呢，他们觉得好像这个病毒似乎是可以导致这个疾病的话呢更加严重，但目前的话呢还是缺乏更多的数据。
是。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西方国家，比如说像美国和英国，美国有两种这个新冠疫苗，比如这个辉瑞和莫德纳，那么英国也有阿斯利康的这个新冠疫苗已经是被批准进入紧急使用了。那么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个疫苗对于应对这个新的变种病毒是否还有效呢？
这些疫苗的开发出来的疫苗是不是对能够有效的应付这个变异的病毒的话呢，目前还很难说。那这主要是取决于这些疫苗的制作的技术。如果像辉瑞的还有莫德纳的他们的疫苗的话，通过是信息 RNA 的来制备的，所以的话呢，取决于它这个 RNA 制备的使用的 RNA 的是不是非常的广谱，也就是说它是不是用了这个病毒所有的 RNA 来制备这个疫苗。如果它用了所有这些 messenger RNA 来制作疫苗的话呢，那应当说还是会很有效果的，因为它尽管它会发生一些突变，它的传染性可能增加，只要它的蛋白核心的蛋白它的结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的话呢，这些疫苗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那么另外除了您刚才提到这个辉瑞和莫德纳，那中国也在研制这个自己的疫苗，可能这个方法是比较的传统。那么中国的疫苗和美国的这两款疫苗，他们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对比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中国疫苗的话呢，目前采用的主要是灭活的技术，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腺病毒的技术，这目前还没有出来，现在已经公开上市的话呢，主要是那个灭活技术的，所以这是一项传统的技术，在很多其他病毒的疫苗的制作过程中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了。那在用灭活疫苗的时候的话呢，它是针对所有的这个病毒，所以的话呢，这些疫苗的话，尽管它的技术含量比较低，但是的话呢，它是针对所有病毒的蛋白质，所以的话呢，它应当理论上来说可能就是对这个突变的这个病毒的话呢，它的效果应当也会不错，只要这个病毒的蛋白结构不会发生非常明显的变化。
好的，非常感谢。
那现在目前的话呢，这个中国疫苗的这个有效性的话呢，还没大量的数据还没有出来。
是。
那但是根据我们传统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它的效果应当还应当算会不错。但是而且呢，它的那个
副作用的话呢，应该会相对小一些。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采访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刘成龙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